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们大家常说欧美先进国家，欧美富裕国家，可是事实上啊，若是没有工业革命的话，其实欧美到现在应该还是很贫穷落后的国家吧。从这个历史上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欧洲国家它不断的往外扩，那不断的往外面找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就是因为现在欧洲真的人民都是吃不饱的也就是为什么呢，会有这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什么会到外面去找这么多的殖民地啊？没有办法啊，在自己家里吃不饱，只好往外跑也就是这样子说，就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还有看到很多的一个殖民地甚至说现在啊，跟以前的殖民地国家还有点牵扯不清这全都是因为这样引起的。说是现在看到这个奥地利他们的国民所得蛮高，但他们税也很高啦。这个有多少？他们有时候你的收入很多人他们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全都要缴交国库了。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还才可以享受说他们一些很好的福利那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成为社会称他们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国家那但是呢，说真的，其实应该是说近200多年来才有的状况这个200多年以前呢，这些穷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说什么叫做社会福利国家你吃得饱就已经是超级社会福利了，还要管到就什么医疗设施什么的，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多。那当然这样子的改变是非常的短暂，所以呢，其实像这个之前呢，他们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奥地人他们的个性其实还是保留着所谓的200多年前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再推到更前面一点事实上奥地利人他们在哥伦布还没有从发现美洲大陆，还没有从美洲大陆带来一些马铃薯，带回一些玉米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东西其实他们吃的东西真的是蛮辛苦的那他们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寻找食物。现在看看奥地利他说真的，他的境内大概真的是山比较多了，还有就是河比较多这个就是所谓的山穷水恶那真的没有什么肥沃的土地，根本种不出什么好的农产品山穷水恶的地方呢，那说真的，人民生活也比较困苦一点这个所谓的穷山恶水出刁民那维也纳呢也真的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刁民这个刁民呢还不是普通的刁民他有名的犯罪事迹呢就是绑架他绑架这个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这个绑架的罪犯呢，他叫做 Leopold 他是当时的维也纳的算是领主吧，是城主然后他绑架的人是一个英国人那这个英国人呢，当然也不是这样所谓这个随随便便呢就经过维也纳不小心被绑的那种要钱没有烂命一条的观光客他这个人呢可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呢就是英国的国王狮心王理查想当初狮心王理查他打着这个宗教的旗帜那率领十字军要去东征就在路过维也纳的时候呢被这个 Leopold 给抓到了这个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先那个留下买路财他既然没有买路财的话，身边的金子不够的话，好吧，你人就留下来当然呢，开玩笑，这个英国国王的命当然是很值钱所以后来这个 Leopold 他也是一个蛮有道德的一个刁民就是了啦。他拿到赎金之后，就依约把这个狮心王理查给放回去了。我才记得好像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这个演狮心王理查的呢是Sean Connery 他出现的时候我想哇有这么帅的狮心王理查 那雷欧波德他拿到这些钱之后啊，他就更加强了这个维也纳城的防御设备哦，就把维也纳城更扩大。所以说虽然他他是个绑架犯，但是在历史上还是有记这么一笔。而且说真的啦，这个狮心王理查他当初打了这个宗教的旗之后，那事实上实行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巧取掠夺的一个行为哦。所以你做的事也没有夺人嘛，所以我对你也不需要太义哦。那个你不仁我不义，大家就打平了。看看这个历史上，这个欧洲历史上为什么这么多的宗教战争哦？而打着神的名义哦，那去进行，实际上去进行这些烧杀掳掠的事情哦。所以这个不是神爱世人嘛？当然，我对这个宗教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再怎么样不了解这个。宗教应该都是劝人向善、劝人爱人的，不是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烧杀掳掠的事情哦？是这个宗教有问题吗？还是解释这个宗教人有问题哦？好，我们现在不要讲狮心王理查了。事实上，这个狮心王理查的故事，我在黑米第一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介绍过了。如果详细要听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话，大家可以去找黑米一年的时候的节目。名字应该是叫做是英国是维也纳建成的最大金主，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这样子啦。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奥地利齁，要讲什么，其实也还是讲历史啊。从历史上来看呢、这个应该说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看齁，这个因为地理因素啊，所以这个其实奥地利呢，他们大部分齁一些生活方式，他们比较处于是一个畜牧民族，那当然也有农业社会，但是比较起来呢，畜牧是比农业还要再一个发达一点，还要再多一点，一个畜牧性的民族嘛。那本来就是我们从一些历史上，从历史课本上面有可以看到这个。农业社会是比畜牧社也还在进步一点的社会，可是这个奥地利呢，这个地方他们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跟很难很当然是有啦，就是比较难说完全从这个所谓的畜牧社也有进步到农业社会。有时候他们有些人呢会笑奥地利人呢，说他们是住在山里面的土包子哦。其实到现在呢，还有真的是会有这么一点点的，你会真的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会觉得说，当然在大城市里面没有感觉，如果说你比较离开维也纳之后到其他地方去，你真会有感受到说奥地利人其实蛮淳朴了。这个淳朴呢，当然是一个有称赞啦，可是在这个淳朴的背后，他们常常也有一颗非常非常保守的心哦。一个保守心就会影响一个保守的行为，他们这些行为呢，会你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哦。拿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大概在几个月前吧，这边的地下铁，维也纳的地下铁，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哦。他就是一般来说，之前呢，这个维也纳地下铁就是他在车子要关门要离站的时候呢，他会有先响声嘛，然后就说好，现在车要开了。那还有呢，就是说到站的时候，到站之前呢，他会报站名哦，然后会跟你讲说这站呢，你还可以转搭什么车，比如说你可以转搭地铁，你转搭其他的地铁哦，或者说你可以转搭其他的巴士啊，或者转搭其他的街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那就在那个大概几个月前吧。他们做了一个小小改变，这个小小改变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这个就是他们在讲报完那个站名，说下一站的站名，然后下一站你可以转搭哪些车之后，他就多加了一句，他说这个呢，车门呢是左边的车厢门会开，或者说右边的车厢门会开哦。因为这个地铁它那个车站呢，它有时候到达每一个车站的时候，开的这个月台的方向并不太一样，有时候在左边，有时候在右边哦。所以呢，等于说是提醒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对我来说，好像我觉得好像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没有什么感觉哦。那只是说，哦，好，然后就是知道我要下车的站呢，可能要左边开，可能要右边开哦，就这样子。可是好像引起这个很多很多维也纳人的大反弹呢。我曾经就很多次我在 在地铁里面哦，只要说一听到哎这个声音哦爆出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他们就这样眉头呢就这样皱起来哦。那有些人在更深深的就是开始这样说，哎，怎么干嘛多此一举哦，抱什么左边右边呢、哦、简直太恐怖了，有这么恐怖吗？我就看过好几次哦，听到好几次，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好像老先生老太太好像比较容易抱怨哦，那年轻人也许抱怨在心里吧，不会讲出来，或者说年轻人也许都不会去注意，因为他们耳朵呢都带着这个随身听哦，带着耳机哦，因此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到底抱了些什么东西。那我想说，诶，奇怪，有这么糟糕吗？不过是多讲了一句话。曾经也有听过这个这些车上的老先生老太太啊，就会开始哦，不认识哦，他们是彼此间不认识哦，就开始来说太恐怖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呢，就会附和说，是啊，我也确实太多此一举，干什么啊，把我们当白痴吗？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把你当不当白痴的问题哦，而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啊每天都搭地铁，而且呢并不是每一个搭地铁人哦他都是住在维也纳，他对维也纳地铁的认识其实并没有像这边的人这么熟悉哦。好吧，那就算观光客好了，那外地人哈，这爆出来的声音他们讲的都是德文呢、啊、那这些人听得懂吗？可是问题是观光客又自己本身是讲德文的人，譬如说德国来的人啊，还有瑞士德语区的人啊，还有呢就是自己本身不是住在维也纳的人啊，这个维也纳人呢、啊、毕竟还是只是奥地利人的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已嘛，那剩下四分之三的人如果来到维也纳呢，他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应该是帮助蛮大的吧。那有时候没有去注意到哦，你就尤其那个维也纳那个地铁哦，有时候你会觉得蛮残忍的，就是它门很重，然后你还要先去开门，然后有时候门又打不开。那结果呢，如果说你门打不开，你没有去注意到，其实开是另外一边啊，那司机也没有注意到你，对不对？然后你就在那边拼命开另外一边错的门的时候，啊，这时候车子又开走，那你说又浪费了一些时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蛮不错的改变啊，并不需要说这么样去激烈的反应嘛。不过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虽然每次看到一堆人在抱怨啊，那嘴巴念念，可是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有人真的说站起来是有什么行动，就说好，我就是抗议，我写信去他们的地下铁公司，就抗议说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哦，太藐视我们了，让我们觉得不习惯。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是嘴巴念一念而已啊。哎，也许生活太安逸了哦，所以要找一些事情来唠叨一下，这样子对这个心理卫生哦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情绪有个发泄嘛，对不对？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外人看来其实也不要说这样子怪这个奥地利人呢，说他们这么奇怪啊，也不是真的很奇怪，其实说穿了，他们就是一个很害怕改变的民族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奥地利人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害怕改变哦。那说真的，哎，也不能怪他们啦。奥地利说真的，真的说整个安定下来，过着现在这种幸福快乐的生活的时候呢，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革命有影响啊，当然有影响啊。可是这个国家呢，他们毕竟山穷水恶嘛，其实工业革命有带来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哦，还真的还是没有说像其他一些国家哦来的影响比较大。奥地利有多穷，再一点就是从他们的那个建筑物里面也可以一窥端倪哦。这个奥地利呢，维也纳，它市区呢有很多很多有名的建筑物，到现在是有名的观光景点哦，其实它都是没有完成的哦，像这个丽泉宫，像这个皇宫霍夫堡，还有这个最中心的教堂哦，这个史蒂芬教堂，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完成的一个建筑物哦。那尤其这个史蒂芬教堂，大家呢会到的这个维也纳一定会去照相的一个地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堂很特殊，就一个塔。 但想想看，在这个欧洲国家啊，他们以前是对神这么崇敬的时代呢，盖教堂是一件大事。如果说你已经穷到说你没有办法，没有钱去盖教堂了，在这个把另外一边的塔哦，没办法，这个心一横，把它用盖子盖起来，打算不再建的时候，你就可以大概了解到说这个国家到底有多穷，穷到说这个敬神的行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可是呢，这个敬神的行为他们已经都没有办法做了，是因为根本大家都吃不饱。你说这你要敬神要等到吃饱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去从事的一个行为嘛，所以这样长久以来哦，这个说真的穷怕了啦，穷怕的结果就是现在好不容易抓住的一个安定的生活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状况了，我们不需要再改变了，改变呢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改变。当然很多人也没有去想到说这个改变也许会更好啊，毕竟这个转变是一个你不可预知的那说真的，人在那个面临不可预知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比较胆怯，比较懦弱既然现在状况已经很好，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说呢，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复杂的一些历史地理因素，大概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奥地利人呢这么害怕改变。近年来呢，因为欧盟和申根的关系这个边界大开放这样一下涌进来太多的外国人快速的转变让这些奥地利人说真的有点措手不及那这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变成有点恼怒，有点愤怒，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变得有时候在针对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议题上面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具攻击性一点他会你会觉得怎么那么保守，这个本来就是多元化的生活不好，可是说真的对奥地利人来说就是多元化生活他们不见得觉得好，因为他们最希望做的其实就是不要改变现状我们现在这样子安安稳稳就好了，改变我不知道面临什么样子改变会对我更好吗？如果万一不好又回到以前那种苦日子的话，这是我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维持现状不要改变。那当然这种处事态度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态度。奥地利国家说真的他们还是算比较保守，我们讲的所谓的比较保守比较保守的一个欧洲国家对这些现在那种大融合的问题呢，那他们一方面呢对这个欧盟表示那个高度的参与率可是一方面呢又对这个欧盟的那个就所谓的多元化议题又表示那个保守的态度，其实一个蛮复杂的心理当然这种改变说真的还是要一段时间嘛，毕竟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还不到100年这短短几十年之间要改变一个大民族的一个大行为方向还是有点难的。其实说没有改变还是有人在做改变而且这些奥地利人说真的也蛮可爱，就是他们虽然说嘴巴里面对这些改变会一些念念就是有点那种碎碎念可是他们还是会欣然接受因为可能他们也觉得说小老百姓对这个伟大的政府的决定没有起的作用可能是小了一点，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子他们投票率也不高好像这个投票率的问题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面好像都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他们好像大家都好像不太愿意去投票可能他们已经对政治冷感了吧，也许也因为觉得说自己力量太小没有办法对这个大环境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